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乌克兰军队夺回了该国东部反叛分子的重镇斯洛文斯克。在夜间攻势之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下令部队在这个东乌克兰城市升起乌克兰国旗。官员以目击者说，亲俄反叛分子在遭到政府军的迫击炮火袭击后撤出了这座城市。自从四月份分离分子夺取了市政府和警察局的办公楼后，他们一直控制斯洛文斯克。乌克兰政府重新夺回这座城市，是他们竭力平息持续数月的反叛所取得的一个罕见的胜利。索马里警方说，议会附近的一辆自杀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五人死亡，包括至少两名守卫大楼的士兵。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星期六发生在首都摩加迪沙的爆炸事件负责，并且表示这类袭击将继续。有关官员说，满载爆炸物的小汽车在抵达议会大厦前的一处检查哨被士兵拦截时爆炸，爆炸发生在索马里议会正在开会，大约有12人受伤，其中有7名来自附近本国的难民营地的平民。索马里青年党一度曾经占据索马里大部分的地区，但是后来被非盟以及索马里政府军赶出了一些主要城市。巴勒斯坦总检察长说，对在一次疑似报复袭击中遇害的巴勒斯坦少年所做的尸检显示，他是被烧死的。星期三，人们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树林中发现了巴勒斯坦少年库达伊尔的尸体。在此之前一个小时，身份不明的绑架者迫使库达伊尔上了一辆汽车。一名巴勒斯坦法医的官员报道，在这名少年的呼吸道里发现了烟的残留，这意味着凶手在焚烧他的时候他还活着。他的父亲说，这名少年的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巴勒斯坦总检察长星期六说，库达伊尔身体的烧伤面积达 90%。 以色列警方还没有确认是谁为什么杀害巴勒斯坦少年，他们说正在调查这起杀害是否是对三名以色列少年被绑架和被谋杀所做的报复。参加阿富汗总统选举决选的两名候选人之一要求有关当局不要再拖延，立即公布初步投票结果。候选人加尼在喀布尔说，他的阵营尊重将选举结果推迟至7月7日公布的决定，但是有关官员必须遵守这个时间表。独立的选举委员会没有同意在原计划的星期三如期公布初步选举结果，他们继续对来自数百个投票站的选票进行审计。候选人阿卜杜拉誓言拒绝接受选举的结果，他说在6月14日的投票中发生了大规模的选票作假问题。在第二轮的决选中，阿卜杜拉普遍被外界看好，被认为有望接任现任总统卡尔扎伊。在尼日利亚，据信来自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的枪手袭击了东北部的城镇丹博阿的一个军营。当地居民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被杀死的有4名警官、4名平民、12名士兵以及军营的指挥官。博尔诺州的警方发言人证实了星期五的袭击，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博克圣地四月份在附近的博尔诺州齐伯克镇绑架了200多名女学生，这起绑架事件至今已近3个月，但是女孩子们仍然下落不明。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7月5号晚上10点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政府力量被逐出斯洛文斯克，乌克兰总统下令升国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被认为将引起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的效果； 中国当局对宗教自由打压又出新举措，河南南乐县法院以诈骗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张少杰牧师有期徒刑12年。中国跟韩国积极筹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台湾感受压力。我们还有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国际要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得知部队重新夺回斯洛文斯克的报道之后，下令部队在这个东乌克兰城市升起乌克兰国旗。乌克兰总统网站星期六说，四月份被占领的这个亲俄分离分子占据的据点，目前已经被政府军控制。反政府分子在激烈冲突后已经逃走，不过上述报道还没有得到证实。与此同时，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分离分子领导人都还没有回应波罗申科有关星期六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请求。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他已经在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的电话中提出了举行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波罗申科说，他正在等候对方的确认。假如莫斯科和东乌亲俄战斗人员不采取步骤缓解危机，欧盟和美国威胁将进一步加强制裁。乌克兰本星期早些时候终止单方面停火以来，那里的战斗变得更加的激烈。以色列警方与巴勒斯坦抗议者星期六在东耶路撒冷等城镇发生冲突。此前，那里在为疑似报复袭击中遇害的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库达伊尔举行了葬礼。星期六，在连续第四天愤怒的抗议活动中，巴勒斯坦示威者向以色列警察投掷石块，但是遇到催泪弹和震撼弹的回击。以色列警方为应对葬礼后可能发生的更多骚乱而加强了安保措施。库达伊尔的亲朋好友星期五在苏阿法特的阿拉伯社区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星期三，人们在耶路撒冷一个树林中发现了库达伊尔的尸体。在此之前一个小时左右，身份不明的绑架者强迫库达伊尔上了一辆汽车。他的父亲说，孩子的尸体已经被烧得无法辨认。以色列当局说，正在调查杀害库达伊尔是否对三名以色列少年被谋杀所进行的报复。阿富汗官员们说，首都郊外一个停车场上的几十辆油罐车被人点火焚烧。塔利班声称对这些油罐车实施了攻击。警方目前没有宣布是否有人员伤亡。塔利班经常攻击驻阿富汗北约部队的运输车队，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油罐车当时是否在为北约部队供应燃料。北约部队正在努力在今年年底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塔利班也因此加强了攻势。如果阿富汗新任总统与华盛顿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大约10000名美国军人会继续留守在阿富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索马里官员说，议会附近的一辆自杀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3名警察死亡，有几个人受伤。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星期六发生在首都摩加迪沙的爆炸事件负责，并且表示这类的袭击将继续。爆炸发生的时候，索马里议会正在开会，满载爆炸物的小汽车抵达议会大厦，在一处检查哨被士兵拦截的时候爆炸。索马里青年党一度曾经占据索马里大部分地区，但是后来被非盟以及索马里政府军赶出了一些主要城市。不过该组织继续进行袭击活动，其中包括今年5月袭击索马里议会，打死18人。危地马拉法庭判处一名前左翼游击队头目90年刑期，认定他跟长达36年的内战中所发生的一起大屠杀有牵连。索拉诺·巴里亚斯是第一个因为1988年屠杀政府军支持者事件被定罪的反叛军指挥官，他被控参与杀害了曾经帮助搜寻一名失踪政府军联络官的21个人。反叛分子认为这20个人当时在为政府军效劳。巴里亚斯曾经辩称自己无罪。 包括前独裁者里奥斯蒙特在内的危地马拉几名高级军官已经被判定屠杀了无辜民众。在宪法法庭去年推翻了早前法庭对里奥斯蒙特的定罪之后，他将会重新受到审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星期五，美国人庆祝了美国的独立日，这是美国重大的节日。那么中部的有一个党媒呢，日前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里面痛斥中国的一些带路党，也就是说喜欢美国的美国粉丝。这个文章一刊布，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爱美国的都是哪些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很爱美国的网民，他们逢美必挺，对美国十分的忠诚虔诚，只要谁骂了骂不得的美国，立即会招致他们的指责和围攻。央视网在其官方新浪微博上转贴了这篇文章，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转发者近5000，评论的人也有2300多人。这篇文章作者是许森，环球时报说他是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他这篇题为爱美国的都是哪些人的评论说，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逢美必挺，对美国忠诚虔诚的人，只要谁骂了骂不得的美国，立即会招致他们的指责和围攻。这些美粉们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成天臆想，一类是人云亦云，还有一类美国的代言人代理人，比美国人还代表美国的某些公知大 V 们。这篇评论没有定义美国是抽象广义上的美国，还是具体狭义上的美国国民，还是政府，还是具体的美国国内外政策，还是政治意义上的美国，或者是地理意义上的美国。这篇评论文章既没有给围攻下定义，也没有解释网上各抒己见如何就变成了围攻。文章说，第一类美粉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他头脑中的美国堪比天堂，他把一切美好的幻想、虚构、意念全都加在了美国的身上，而对中国的缺点问题认为美国不存在，中国的优点成绩更不能与美国相比。文章说，第二类人是对一切视而不见，人云亦云。第三类人是美国的代言人、代理人，比美国人还代表美国的某些公知和大 V 们，他们已经完全公开配合美国的所有的行动。文章点名批判了中国拍摄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还批评了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人。文章说，中国不该强大，不能强大，把中国分裂成几个国家，只能做美国的跟班，这才是这些假美国人的真想法。那么在新浪微博上，反对者主要意见集中在那些把自己孩子送到美国的中国领导人是最大的美粉，第二，中国的前领导人毛泽东也是最大的美粉，官媒应该把这些人批倒批臭，再来拿老百姓说事。知名的网友五月散人说，懒得评论这种烂文，他们的老婆孩子走向就是他们的真心向往的方向，比100篇这种玩意都有效。有个网友叫2012年之觉醒，他说，老汉今年18，我倒是很想爱美国呢，但是去不了，倒是各位官二代官奶奶们都在美国的有不少吧。对了，央视的那个主持人不是还去美国生孩子了吗？中国这么好，为啥往人家地方去生，真不要脸。有一个网友叫影的道别，他说，未来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他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普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且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他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一以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是1945年9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谈话，此人属于哪一类呢？还有网友丁来峰在网易博客上说，当年毛泽东对美国之爱是今天的美粉们万万不及的。毛泽东1944年在延安对美国代表团说，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都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 毛泽东说，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奋斗的时候，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我们知道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的升级，相关各方一直是争吵不休。在这场越来越激烈的争吵里面，有的国家是拿出历史记录来当作宣称主权的依据，也有的国家呢向国际法庭投诉，希望靠着国际公法来化解岛屿的争议。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菲律宾跟越南等主权伸索国的激烈行动会不会导致擦枪走火，甚至触发战争，尤其是美国会不会采取干预行动。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黄峰的报道。
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愈演愈烈，毫无妥协的迹象。6月23号，中国海事局公布，中国又在南中国海资源丰富地区设立了4个钻井平台，其中一个设在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北部湾，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同一天，越南海岸警卫队说，七艘中国船只在一个中国钻井平台附近追逐一艘越南渔业资源监测船，造成2名越南人员轻伤，监测船严重受损。
中国非法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向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派遣护卫船只，严重威胁了和平、稳定和海洋安全。
而中国则指责是越南船只主动撞向中方的公务船，并且要求越南立即停止挑衅。
中方呢也再次敦促越方立即停止对中方作业任何形式的干扰，立即撤走现场的所有的船只和人员，尽快呢使那片海域能够恢复平静。
中越两国都宣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自从今年5月1号，中国在距离越南海岸120英里的西沙群岛附近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两国船只屡次发生碰撞。观察人士担心，双方会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Time and time again.
中国一而再地遵循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以为别的国家没有办法，以为这些国家需要中国，胜于中国需要他们。
海上发生意外或冲撞，或者有生命损失，会导致海上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给政治领导人带来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和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的对峙也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武装冲突的风险似乎越来越大。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对菲律宾放话说，中方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有学者分析说，中国很可能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打一场局部的战争，以转移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造成的紧张局面。
I hereby declare Exercise Carrot 2014.
6月26号，美国和菲律宾在苏比克湾开始了6天的年度联合海军演习。菲律宾海军表示，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双方的两栖作战和特殊行动的能力，加强情报分析。虽然菲律宾海军表示这次军演是常规演习，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无关，可是中国还是表示强烈不满。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责菲律宾政府正在升级巴拉望岛上的乌鲁干海军基地，并且修建新机场，为美国海军进驻港口做准备。报道说，由于这个基地距离南沙群岛最近处仅100多公里，菲律宾的举动会加剧已经复杂的南中国海局势。
Well, I wouldn't say they're preparing for a deployment, but they.
我想菲律宾不一定在准备美军进驻，不过如果菲律宾遭到攻击的话，他们期待美国履行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中国采取挑衅和强硬的行动，美国会采取行动。
5月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对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中国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和菲律宾、越南、台湾、文莱、马来西亚存在主权争议。6月18号，中越双方在河内举行高层会谈，外交言辞中充满火药味。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指责越南非法干预中国钻井平台的操作，并扬言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卫国家主权。
他的言辞暗示中国会用武力，或者中国认为动用武力是正当的。
如果中国威胁要主宰这个地区，一些人相信中国正在这样做，别的国家就会采取行动，设法反抗。
针对中国在东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的日益强势，菲律宾总统阿基诺6月24号访问日本时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对日本军队的限制。如
果日本人民决定要重审日本宪法，尤其是因此会让日本更好地持续履行国际义务，进一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话，我们不会感到忧虑。
莫斯科认为，一旦擦枪走火，不能排除局势失控的危险。
意外相撞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导致全面战争，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历史显示，一方采取行动，另一方做出回应，可以把小事故上升到另一个级别。
专家说，一旦真的发生武力冲突，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美国不会为这些国家去打仗，可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会向中国的某些立场发出挑战。
如果中国公然攻击越南，我想美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可是如果中国像现在这样蚕食，美国会继续加强越南海军，为越南提供情报和后勤援助。
观察人士说，不幸的是，中国目前认为美国立场软弱，北京一旦动武，华盛顿也不会采取激烈干预，所以有恃无恐。专家呼吁美国政府拿出清晰和强硬的姿态，遏制中国的跃跃欲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引起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他打破了先访问朝鲜这样的传统。那么这次的访问被认为习近平搅动了东北亚的外交格局，引发了美国、日本、朝鲜的暗中角力。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次的访问将起到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这样的效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打破领导人先访问朝鲜，然后再访问韩国的惯例。朝鲜已连续两天试射导弹来显示自己在东北亚存在的价值，并以此行动表达对中国和韩国发展关系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对此低调处理，称朝鲜发射导弹与习主席访韩并无关联性。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在东北亚的重要盟国韩国，这项外交行动表明，习近平想削弱东北亚国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增强习近平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新安全架构的决心。按照惯例，新当选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有亲疏之别，和朝鲜有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且中朝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仅存的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韩国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这次习近平打破了从毛泽东开始的历届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打出了一张先访问韩国的外交牌，令舆论感到惊讶。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似乎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现出冷淡。习近平不但没有访问平壤，也没有对金正恩发出访问北京的邀请。北京科技置业学院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分析说，中国的外交现在更加务实，而且较少意识形态的意味。
国与国的之间的关系，利益是至上的，对吧？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谋利益，这是国际关系的第一要务。所以呢，这个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思路来说的话，那么中国和韩国的这个关系，它显然是一个很良好的， 一个国际关系，一个国与国的关系，对吧？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有这个包括科技的交流啊，这个文化的交流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合作呀，对吧？中韩的关系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对吧？中韩之间都是这个有很多共同点。过去可能就会说这个在这个更多的是国际关系，更多的是考虑的一种政治要素，对吧？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价值观什么什么这个为先。现在不是，现在我觉得它首先是经贸利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习主席先访问韩国，再访问朝鲜，甚至访问韩国是不是去访问朝鲜，我觉得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不过中国这次打出的先南后北或者只南不北的外交牌，并非只有务实外交和经贸优先这么简单。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在韩国会见朴槿惠，加上两国之间27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不但增强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而且在朴槿惠和美国主要盟友日本之间的关系打进了一个楔子，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习近平访韩正逢上星期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承诺在东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国防顾问千英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绝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去把美韩关系推向苦涩。习近平这次访韩恰逢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中国试图尽量拉远日韩和美韩之间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由于韩国曾经被日本占领，一些韩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等历史原因，朴槿惠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是朴槿惠不会轻易落入中国的圈套之中。朴槿惠知道美国是韩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驻扎有30,000美军。朴槿惠曾催促习近平利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来强迫朝鲜停止核试验，但是中国由于担心朝鲜内部不稳会波及到中国等原因，并没有采纳朴槿惠的意见，而且这样的立场使韩国和美国不安。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承认，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并不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首要目标，也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就在习近平访问韩国，中韩联手的新闻占据报纸头版的同时，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系列动向抢去了不少风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生日的当天，朝日两国在北京继续双方上个月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采访谈判的多位日本记者称，朝日双方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朝方提出就重新调查绑架问题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干部担任。日方高度评价朝鲜的橄榄枝，并在习近平抵达韩国的当天宣布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制裁，恢复双方人员往来。在日的朝鲜族人士可以汇款回朝鲜，朝鲜船只可以进入日本港口。共同社表示，日本部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是金正恩政权的首个正式的外交成果，意义重大。英国 BBC 分析说，朝鲜与日本改善关系将导致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减弱，此举除了能够牵制中国以外，朝鲜直接对日交涉还有可能成为朝鲜离间日美韩合作的一张牌。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外交突破被中国观察家评为中韩联手、日朝勾结、东北亚政治格局大改组。不过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虽然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诸多问题，白宫还是坚信 日韩关系有扎实的立足点。
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会谈可能出现的分歧，是华盛顿最近提议在韩国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来对抗平壤的导弹威胁。韩国的国防部称，一旦美方正式提出这个建议，韩国会加以考虑。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韩国执政党国会议员孙仁春在接受采访时说，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能进一步深化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国内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样将破坏韩美之间的同盟关系。他认为，总的来说，现在中韩关系要达到韩美同盟关系的程度，从当前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现状来看，是很难的。韩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纠结，可以从民调数字上看出。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韩国对中国的评价比上年高，不过同时民调也显示，美国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并且为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同盟国。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涉嫌贪腐、卖官敛财的高级将领徐才厚被宣布开除中共党籍，移交军法查办之后，中国军队各大单位纷纷表示拥护中共中央严肃查处这位退休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一年半以来拿下的军中级别最高的贪官，也是薄熙来因贪污受贿被判无期徒刑之后遭到查处的第二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有评论认为说，习近平打掉徐才厚这只军中大老虎，能借反贪之力加强手中军权，跟徐才厚所效忠的前领导核心江泽民叫板。有关详细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6月30号，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官方媒体报道了徐才厚被开除出党、移送军法处置的重磅消息后，习近平当天在党内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从严治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责任。同一天，解放军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陆海空三军、导弹部队以及武警部队连同七大军区共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此后一连三天，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就徐才厚案在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分别是铲除腐败绝不手软、法纪面前没有例外和军队形象不容玷污，这种阵势近年来实属罕见。7月3号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军队出了徐才厚这样的人，是对军队形象的玷污，这是绝不允许的。文章同时承认，向来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闻名中外的解放军，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也会侵蚀部队机体。1943年出生的徐才厚，原籍辽宁瓦房店，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他1963年参军，68年从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到沈阳军区，从连队副指导员干起，此后30多年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后来平步青云，一路高升，做到掌握军官晋升大权的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亲信。独立评论人士戴晴，1960年至65年也在哈军工就读，学习导弹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年跟徐才厚同校，但两人不熟，只是对其为人处事之道有所耳闻。
会说套话，能够溜须拍马，然后呢，就是绝对不会表达自己独立的意见，在部队绝对不是，比如说像类似我们这样的人，就越混越糟糕嘛，对吧？绝对不是这样子，有自己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人。最后，他就看到了这个政权和军队的那个空子，于是他就主要是用买官卖官啊，还有别的呢，武器装备、土地啊，这些还没出来呢。他这个徐才厚不过就是主要是买官卖官。啊，美国卖官当然要给别人给啊进贡了，就是这个是制度的问题。
2004年9月，已经卸下党总书记职务将近2年的江泽民， 不得不将他所恋战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职权交给邓小平隔代指定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与此同时，徐才厚被提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显然是为了增加对胡的掣肘。当时的九名政治局常委里多半也是江系人马，实行所谓集体领导。从中国军队退役的当代史专家辛子陵对美国之音表示，徐才厚并非胡锦涛所提拔，因而没把他放在眼里，尽管名义上胡是当时的军委主席。
胡锦涛时代他的权限只有少将一级，他批中将以上的是不是、啊、是操弄政局的更高的那一位批，懂得了吧？哎，他老实讲他说不上话，他要支持的话那一个人就不支持了，就不用了。徐才厚是只忠于那一个人。
戴晴认为，对于徐才厚等巨贪在军中的胡作非为，担任两届军委负责人的胡锦涛应该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人们也理解当时军权有限的胡锦涛却有难言之隐。
科学这个官那个官的，所有的好话都让你那王沪宁替你说了，说绝了，可是一件你该干的事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时候，你这一套底下这个，他们就开始在军队的位置上吃着全国纳税人给他捐的军费来权力群自己扩成那个样子。你有责任没有？有，就我原谅他的就是说你弱势，这个事情你太弱势了，就有一点点可以原谅你。还是那些谁强势，权力在谁手里谁干的，所以还是江泽民啊。
得到江泽民赏识重用的徐才厚，掌管军中高层人士升迁等要务长达十多年。他通过权力寻租提拔的军官，据信已在军内形成了广泛的人脉和关系圈。有报道说，近期已经有多名跟徐才厚案有关的少将级别的军人被捕或立案调查。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军队不仅战斗力严重受损，而且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构成了威胁，这也是他下决心出手整治曾被毛泽东称作百万雄师的这支人民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辛子陵表示，习近平处理徐才厚，将反腐矛头指向军内大老虎，这本身就是政治斗争。
退下的老人还能不能继续操纵政治，还能不能继续干政，是不是像过去那样子是指挥胡锦涛那样子指挥习近平？你这本身就是个政治啊，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习近平怎么能有所作为啊？过去胡锦涛也想有所作为，但是叫他们欺负的没有办法。胡锦涛呢，个人自身的条件、家庭出身背景跟部队的关系他都不一样，他没习近平这么硬吧？习近平敢跟他们叫板？
从不少报道透露的情况来看，解放军总后勤部是军队腐败的重灾区。得到徐才厚提拔重用的该部副部长谷俊山，因巨额贪腐已被查处。该部上届领导班子除刘少奇之子刘元上将没有涉案，其余成员都受到当局调查。有传闻说，几年前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刚当上总后政委的刘元曾当着胡锦涛的面严厉指责当时在场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三位军方领导人，要其为军队的严重腐败负责。徐才厚在军中被称为东北虎，郭伯雄则素有西北狼之称。官方公布的简历显示，郭伯雄也是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14年初，一封以总后军队干部名义发出的公开信披露，谷俊山案涉及金额几百亿人民币，谷俊山个人贪占6亿多，这是当时查出的解放军建军后的最大贪腐案件。公开信指称，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涉案，并利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极力包庇纵容，使习近平要求查办谷俊山案的指示和批示几乎落空。从毛泽东领导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军队历来强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里所说的党，具体到个人，就是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而从胡锦涛在任十年所遭遇的尴尬处境和上述公开信揭发的情况来看，现任军委主席、总书记习近平能否指挥得动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似乎真的成了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几则有关于中国的消息。首先是天主教香港教区前枢机主教陈日君请求教宗方济各不要访问中国，他说教宗会被中国操纵利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在今年八月访问韩国，外界传言教宗可能考虑顺道访问中国，但是天主通讯社 KNA 引述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的话说，他会告诉教宗此刻不要到中国，以免被利用。今年三月，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他在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之后致信表示祝贺。三天之后，他接到了习近平的回信，梵蒂冈和北京不断改善关系，引起人们对教宗可能访华的猜测。陈日君星期三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为数不多的勇敢的天主教徒见不到教宗，而共产党会把一些非法主教介绍给他。密切观察梵蒂冈与中国关系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教宗方济各非常希望访问中国。多年来，梵蒂冈一直表示打算将驻外代表机构从台湾迁到北京，但是呢，由于教宗在腐败和对待穷人等问题上直言不讳，所以呢，中国对是否让教宗在发声讲话犹豫不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刚我们谈到了前枢机主教陈日君提醒教皇不要去访问中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当局对宗教自由打压又出现了新举措了。河南南乐县法庭以诈骗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张少杰牧师有期徒刑12年，而且要被罚款10万元。宗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网站还有法新社等多条新闻来源都证实了上述的消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2013年11月16号，南乐教会张少杰牧师等27名同工被抓捕，成为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南乐教案。张少杰的律师杨兴全表示，在全国人民呼吁和众律师前赴后继的抗争之下，除张少杰过堂之外，其他人未被起诉。据杨兴全律师的微博，张少杰被控诈骗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纯属诬告。杨兴全通过新浪微博表示，张少杰被判12年，上诉申诉到底。南乐教案爆发之后，律师界组成南乐教案律师关注团，几十名律师多次前往南乐，帮助众多被抓的教会信众依法维权。但是多名律师遭遇到地方政府雇佣的黑社会成员或当地村民的殴打、恐吓和谩骂。赵少杰牧师的代理律师夏军曾对美国之音表示，南乐当局无法无天，整个南乐已经成了恐怖之城。总部在美国的基督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引用先后为张少杰牧师辩护过的律师提供的信息，南乐县有关办案部门、检察部门和法院在整个司法程序中严重违反刑诉法的相关程序规定，对于律师要求的非法证据排除和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一律不予满足。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对法新社表示，这是地方政府强行构陷张少杰牧师入狱并重判的宗教迫害案件。中国政府一贯对不接受政府控制的家庭教会实施打压，但是近期中国一些地方当局对南乐教会等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成员也进行打压，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收紧宗教自由空间的新举措。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要闻。德国在周五召见了美国驻德大使，原因是本周有一名被逮捕的嫌疑人被指称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外交部表示，已经请求美国驻德大使约翰·埃默森提供协助，迅速澄清此案。德国当局说，一名男子在周三被逮捕，原因是涉嫌为外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当局没有指认嫌疑人的身份以及他为哪一个政府从事间谍活动。 但是根据德国报刊的透露，这名男子是德国情报部门工作人员，他向美方泄露了有关一个调查美国在德情报人员活动的议会委员会的信息。德国和美国的官员都还没有对这些报道做出评论，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被告知有关逮捕。根据美国前合同工斯诺登泄露的文件，美国曾经监视德国公民，并且监听默克尔的电话。自从此事被曝光以来，德国一直对美国情报部门的活动猜疑不断。埃及一家法院星期六判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巴迪亚以及另外36名伊斯兰极端分子终生监禁。巴迪亚被认定在导致严重死伤的抗议活动中有罪。此前，他在另外2宗案件中已经被判死亡。案件与军方去年推翻穆尔西总统后镇压伊斯兰反对派有关。法庭维持对穆兄会另外10名支持者的死刑判决。主审法官法里德星期六表示，上述被告参与了军队去年7月推翻穆尔西后的暴力和谋杀行动。穆尔西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兄会已经被定为恐怖组织，其大部分领导人已经遭到囚禁，其中包括前总统穆尔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线上直播的时事经纬。乌克兰危机虽然导致了俄罗斯跟中国进一步的接近，可是呢，两国继续在中亚地区争夺影响，在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利益冲突也没有丝毫的减弱。有学者警告说，中国在中亚影响的扩大将对俄罗斯带来巨大挑战。在美军撤走之后，中国挤走了俄罗斯把投资跟改建吉尔吉斯坦的马雅斯机场，这个做法呢，更引起了俄罗斯媒体的关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吉尔吉斯斯坦几天前同中国签署协议，两家中国公司将投资和改造吉尔吉斯的几个主要机场。北京城建集团将投资10亿美元改造比什凯克的马纳斯机场和该国的另外两家机场。中国机械设备工程公司将投资3亿美元，计划在南部重镇，同时也是吉尔吉斯第二大城市的奥什建设新机场。马纳斯国际机场官方网站的消息说，奥什新机场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两国政府协商达成的项目。奥什国际新机场预计在3年后建成，到时将成为地区客货运中心。但北京城建集团和中国机械设备工程公司的官方网页对吉尔吉斯的项目均只字未提。吉尔吉斯经济部长萨里耶夫说，中国参与的几个机场项目已获得了最近的政府内阁会议的批准，但与中方签订的有关协议仅是代表双方意向的备忘录，其他的细节文件会在近期签署。马纳斯机场的投资改建项目特别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过去10多年来，作为美军在中亚地区的唯一基地，马纳斯机场一直为北约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提供支持和中转运输服务。但美军不久前撤走，并在6月3日举行仪式，正式把马纳斯机场交还给了吉尔吉斯政府。马纳斯机场与俄罗斯在吉尔吉斯的康特空军基地毗邻。吉尔吉斯1年前做出了关闭美军基地的决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多年来一直活动施压吉尔吉斯当局，希望美军能从中亚撤走。马纳斯机场的租赁费用曾是吉尔吉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稳定来源。吉尔吉斯当局1年来一直在寻找外国投资人帮助改建这家机场，并使这个机场成为一个国际航空港。俄罗斯商人日报的报道说，过去普遍认为在美军撤走之后，由普京亲信谢奇领导的罗斯石油公司将成为马纳斯机场的投资人，但吉尔吉斯同俄罗斯围绕投资数额以及机场的控制权等关键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不过这家报纸透露，吉尔吉斯仍在继续与罗斯石油公司谈判机场项目。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从俄罗斯手中夺走吉尔吉斯机场项目，反映了俄罗斯与中国 在中亚地区的博弈和争夺影响。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中国近些年来在吉尔吉斯的活动非常活跃，中国在当地有很多利益，仅最近五年来，中国的投资就增长了10倍。俄罗斯政治学者马卡尔金说，吉尔吉斯传统上一直徘徊和周旋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之间获取利益，但是他认为中国在吉尔吉斯在中亚影响增大，虽然在近期不会威胁到俄罗斯，而且由于同西方关系处在危机之中，俄罗斯也不会冒得罪中国的风险，现在把中国从中亚地区赶走，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在中亚影响的扩大将会给俄罗斯带来非常大的麻烦。他说，因为中国通常是先扩大经济影响，接下来再把经济影响转变成为政治影响。其他的一些学者认为，山河组织也成为中国与俄罗斯明争暗斗争夺中亚影响的重要舞台。军事和战略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的主要工具，但俄罗斯也同样可以利用上合组织限制中国的影响。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可以通过对中亚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方式来阻止封杀中国的项目和提议，因为中亚国家都是由俄罗斯主导的几个重要的地区组织的成员，而中国被这些地区组织排除在外，所以俄罗斯可以通过这些地区组织对中亚国家施加影响。目前由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组织包括了面向经济领域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侧重安全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吉尔吉斯媒体最近透露，上个月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年度专家论坛会议上，俄中两国学者会上舌剑唇枪，不欢而散，反映了俄中两国在中亚地区的严重的利益冲突。目前无法知道上合组织的两个关键国家之间的深刻分歧是否具有深远的影响。由普京亲自主导包含中亚主要国家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将会对非成员中国在贸易上制造障碍。与此同时，习近平去年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建设连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有中亚学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俄罗斯的后院和传统势力范围内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并扩大中国投资和经济影响的尝试。习近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普京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彼此排斥。俄罗斯学者在会上发言说，欧亚经济共同体是现成的实际组织，但丝绸之路经济带仅是个提议，因此未必能被列入到上合组织的议事日程。而且俄罗斯想继续保留自己在中亚的影响，而中亚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同俄罗斯相似。中国学者反驳说，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不矛盾，丝绸之路经济带甚至能够对上合组织的其他一些经济项目起到协调和补充的作用。上合组织秘书长、前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州州长梅金采夫认为，俄中两国在中亚的经济竞争是良性的竞赛。他说，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试图把各国的市场整合在一起，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整合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周五7月4日，美国人热烈庆祝了美国的独立日。1776年的7月4日，13个英属美洲殖民地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大英帝国。那目前一份由托马斯·杰弗逊手写的独立宣言真迹，以及美国国旗歌星条旗稀有的一个纯饰版本，都在纽约展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众多游客前来纽约公共图书馆观看一份珍贵文献。这是一份独立宣言，由日后就任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亲手写就。其独特之处不但在于宣言本身，更在于后来在最终版本被删去的内容。图书馆馆长安·桑顿解释说，
Jefferson wrote out this copy.
约翰逊本人亲手写就了这一版的宣言，还标出了没有被最终版本采用的段落。对于这段被删的内容，他始终耿耿于怀。据我们了解，当初为了安抚南方的殖民地，宣言中关于奴隶贸易的部分被删去了。
杰斐逊本人虽然当时也拥有奴隶，但是他把奴隶贸易称为一场对人性发动的残酷战争。包含奴隶制内容的独立宣言版本目前共有11份存世，展出的这份是其中之一。这些文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帮助人们了解建国过程中各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参观者同意这种看法。
我告诉我的女儿们，这次参观独立宣言的机会非常难得，我们认为这是让孩子们来学习我国历史的好机会。
很明显，这是历史和历史变革中意义很大的一部分。
这次参观让我亲眼见到了它，很难得。
在几街之隔的摩根图书馆，一份美国国歌《星条旗》的原版散页乐谱正在这里展出。这份乐谱是目前已知存世的11份原件之一，歌词选自弗朗西斯·斯科特基1814年创作的一首更长的诗，1931年才被正式选为国歌。国歌手稿策展人弗朗西斯·巴鲁里奇解释说，第一版乐谱的特别之处在于一个小小的错误。
Thomas Carr, who's a publisher in Baltimore.
当时巴尔的摩的出版商托马斯·卡尔想借着作品的成功趁热打铁，赶紧把它发表，但是因为太匆忙，出了一个拼写的错误。他本来想说这是一首爱国歌曲，却把英文中的爱国一词中的字母 T 给漏掉了。凭借这个拼写错误，你就能辨认出这是第一版。
但也正是这些疏漏以及被删减的段落，使这些文件成为年轻的美国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那些至今仍然触动和激励着人们的话语增添了人性化的色彩。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乌克兰军队夺回了该国东部反叛分子的重镇斯洛文斯克。在夜间攻势之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下令部队在这个东乌克兰城市升起乌克兰国旗。官员以目击者说，亲俄反叛分子在遭到政府军的迫击炮火袭击后撤出了这座城市。自从4月份分离分子夺取了市政府和警察局的办公楼后，他们一直控制斯洛文斯克。索马里警方说，议会附近的一辆汽车炸弹爆炸导致了至少5人死亡，包括至少2名守卫大楼的士兵。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星期六发生在首都摩加迪沙的爆炸事件负责，并且表示这类袭击将继续。巴勒斯坦总检察长说，对在一次疑似报复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少年所做的尸检显示他是被烧死的。星期三，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树林中，人们发现了巴勒斯坦少年库达伊尔被烧焦的尸体。在那之前一个小时左右，绑架者强迫库达伊尔上了一辆汽车。他的父亲说，库达伊尔的尸体被烧得面目全非，需要 DNA 鉴定来辨认他。参加阿富汗总统选举决选的2名候选人之一要求有关当局不要再拖延，立即公布初步投票结果。候选人加尼在喀布尔说，他的阵营尊重将选举结果推迟至7月7日公布的决定，但是有关官员必须遵守这个时间表。独立的选举委员会没有同意在原计划的星期三如期公布初步选举结果，他们继续对来自数百个投票站的选票进行审计。候选人阿卜杜拉誓言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他说在6月14日的投票中发生了大规模的选票作假。在第二轮的决选中，阿卜杜拉普遍被外界看好，并认为有望接任现任总统卡尔扎伊。在尼日利亚，据信来自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的枪手袭击了东北部城镇丹博阿的一个军营。当地居民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被杀死的有4名警官、4名平民、12名士兵以及军营的指挥者。博尔诺州的警方发言人证实了星期五的袭击，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